一个系列啊，叫做悔改的生命。我们今天用的经文呢是使徒行传的经文啊，我用的标题呢叫罪人中的罪魁。我们前几次呢讲到两个很重要的例子啊，第一个呢是撒该啊，他撒该的意思呢叫清洁，一个叫清洁的人呢做什么工作的呢？做敲诈勒索的工作的啊，他悔改了。那我们上一次呢讲到一个井边的妇人，一个一直在寻找倚靠的妇人啊，他在他的一生中找了六次没有找到，找到第七次他找到他可以依靠的，是他一生可以依靠的耶稣，他悔改。那今天我们要举的这个例子呢非常特殊，他特殊在哪呢？我们熟悉圣经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啊，这个人呢是圣经新约的整个篇幅的将近一半哈，是他写的。他叫保罗，使徒保罗。他悔改的名字之前呢叫扫罗。那他另外一个特殊的地方呢，是在整个使徒行传这一卷书啊，28章里呢，他悔改的经历大家才讲了几遍呢？讲了3遍。我们都说重要的事情说3遍啊，是这样的，在使徒行传的第9章，使徒行传的第22章，使徒行传的第26章，圣灵不厌其烦的在每一章用了将近一章大半章的篇幅，就讲这么一件事，反反复复讲同一件事。什么事呢？从扫罗变成保罗的事。然后呢，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里啊，还屡次的回到这一时刻，就他当时怎么悔改的，就我们今天所谓讲见证，我们今天的 PPT 里都会把这些经文拿出来啊，在腓立比书里啊，在提摩太前书里他都提到了，他就讲了我当年是怎么样的。那你就知道啊，这个悔改的故事对我们很重要了。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引用的经文的主体呢是使徒行传的26章1节到第23节啊，这也就是他最后一次在使徒行传里做见证。使徒行传第9章是讲保罗他亲身经历他以前的逼迫人的扫罗变成保罗的时候所经历的事。使徒行传22章呢是他在对着犹太人一群他的同样跟他经历同样背景的人讲见证的时候，到26章他在对谁讲？在对外邦的王亚基帕王讲。所以我用的26章呢，原因就是我们全是外邦人，所以我们就是外邦的王。你说我不是王，其实你是王，你就是你自己的王，因为全世界你最相信你自己，是不是？你谁都不信，你就信你自己。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王。神差这样的一个罪人中的罪魁来对着我们这些亚基帕王说的26章的话，我们今天一起来读一读啊。我们来看下一页，我们就对，就这一页。那人最大的需要呢是被赦免。我们前面两次呢讲到了这赦免当中的两个障碍啊，一个呢是不舍啊，一个呢是惧怕。不舍我们用的例子是撒该，惧怕用的例子呢是井边的妇人啊，撒玛利亚妇人。但还有一个拦阻就是骄傲。什么是骄傲呢？我用一些话语在这里总结了一下，就是我相信啊自己的经验和判断多过神的话和圣经的启示。还有呢，我相信自己的圣洁，相信自己胜过罪的能力，相信自己对真理的领受。其实你会发现哈，我是信，但是我信的对象不是神，是我自己，这就是骄傲了啊。所以我们只有在这里哈，能把神放回他应有的位置啊，也就是看见了我在罪中的痛苦和神的良善的时候呢，我们才可能生出对赦罪之恩的渴望啊。我们看下一页。在圣经呢是使徒行传26章是怎么描述法利赛人扫罗悔改的过程呢？我挑了几节经文呢，因为这一段经文很长，我从当中从第4节开始我给大家读一下。他说我，也就是使徒保罗呢，他自己在对亚基帕王做见证的时候，他说我是谁呢？他说我起初在本国的民中啊，也就是犹太人中呢，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 他们若肯做见证，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着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怒他们，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我特地把这两段分开，我先读的是四节五节，然后呢读的是九节到第十一节。大家有注意这两段一个鲜明的对比没有？最初的时候他的本意是什么？他是要寻求神的，对不对？犹太人是有神的，他不是外邦人啊。我们就是活在一个无神论的文化背景里，犹太人不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一代一代的告诉他们是有一个神在那里是活的。最后他做的是什么事呢？是逼迫神。大家看见这鲜明的对比没有啊？那我们来看下一页。扫罗的问题出在哪？他出在宗教的骄傲，或者说呢出在眼瞎。为什么一个以寻求神为起点的人最终却成为逼迫神的人？大家意识到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我不知道大家在座的有没有这个体会啊？我们小从小到大你会看见，哎，我长大的时候我看见我父母啊有很多的缺点，是吧？我就在想，我长大了以后一定不要像我妈妈这样，或者一定不要像我爸爸这样啊。最后呢等到你到他们这个岁数，你发现呢你完全的活成了他们的样子啊，而且比他们更加的加倍啊。我看大家有人在笑啊，是不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这就是叫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不要高看自己啊，高看自己到一个程度呢就会像保罗这样，就或者像扫罗这样啊。他现在名字还没改。扫罗是怎么样子呢？他的骄傲建立在哪呢？他对自己认识真理的信心呢很大，他看不见自己的无知，所以他在什么上是眼瞎的呢？他对真理是眼瞎的。他还有一个眼瞎的地方，他对自己圣洁的信心也很大，他看不见自己是个罪人。他对真理是眼瞎的，他对自己也是眼瞎的。所以骄傲的意思就是你看自己高过所当看的，这就是骄傲。因为你把自己放在一个你可以，你明白我已经做到了的位置，那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你的起点是我要去寻求神，终点是什么？我就成为神逼迫神的人。保罗就是使徒保罗得救前就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相信自己啊所信的，你认为你一定对的时候，你持守在这个信心里的时候，这个信心的锚并不是在基督里，你是在骄傲里去信的时候，这个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你要记得这样的一件事情，它会使得你整个未来的人生都错了，因为你的假设错了。没有什么比假设错了所带来的错更大的。大家意识到为什么？因为当你假设错了的时候，你整个后面的推理全都没有用。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你说这个讲的太抽象，我举个形象的比方。我们都来自于一个无神论的文化背景，当我们一直认为没有神，你会不会基于没有神这个假设去做许多的人生安排？会不会？然后所有这些人生安排你从来没有去想过，有神的情况下你的人生安排会是怎么样的？是我这辈子过完就没了嘛，是不是？然后呢，然后我要在地上，不是说我要追求永恒的公义啊，我在地上我撒谎不被抓住就好了嘛，我不是不要去撒谎啊。然后你会发现我所有后面做的事在没有神这个假设的前提下全部都错了。我们还有什么假设是错的？我们从小认为人之初性本善的，是吧？你怀疑过人生来就是罪人吗？你想过这个可能性吗？啊，假设神不光照你，告诉你你是亚当的后代，你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你里面全无良善， 这句话一开始我们听了可能很抵挡，我从来都不会去想，我认为人是善的，好，那你就会什么？你就会认为人是可以改造的，你就会认为世界是可以越来越变得越来越好的，然后你在这个基础上做的一切安排最后都会塌下来。为什么？因为你发现结果不是这样，人不能被改造的越来越好，世界也不可能被改造的越来越好。你年纪越大，你越意识到这一点。当你假设错了，你后面就全错了。保罗的使徒保罗得救前的扫罗，他的假设是什么？我做的一定对呀。好，我来告诉大家，他错在哪呢？在旧约圣经里啊，熟悉圣经的弟兄姊妹都知道，以西结书应该是在33章左右的部分啊，讲到过一个很重要的教导。他说，当你要去做神的工的时候，你就是那个守望者。守望者的意思呢，就是那个吹角吹号的，就是敌人来了，你要吹，警告别人，去警戒别人。然后神是怎么评价这种人呢？他说，你吹了，别人不听，那这个罪呢，就归在不听的人自己身上。如果你不吹，这个罪呢，就归在你身上。使徒保罗在得救前，他努力要去做的是吹角警告吗？大家想一想。好，假设你认为，好，就算你认为你做的这些事情是对的，啊，你要告诉别人耶稣是不对的，我追求的按照律法的义是对的，你讲就好了嘛，你吹号就好了嘛，你为什么要去杀人呢？他想过吗？他没有想过。他为什么没有想过？因为他认为他一定对。我听过一个见证啊，这个见证呢是一个伊斯兰教的年轻人讲的。他从小生活在什么家庭呢？就是他的父亲和祖父这一辈呢都是穆斯林的宗教人士，就是站讲台要讲道的，他的爸爸他的爷爷都是。啊，他后来呢，神的光照进他的心呢，他悔改。当然，毫无疑问，他被赶出了家门啊。到后来呢，他就回应他的父亲和祖父啊，他是怎么回应的呢？他说他从小生活在这个村子里啊，受的教导呢都是去帮助孤儿寡妇。但他说等他长大了以后，他就意识到，他们以帮助孤儿寡妇为初心的一个安排，到最后变成了什么？变成了杀人，变成了炸弹。是不是跟扫罗一样？扫罗，你想做神的仆人可以，你回到以西结束你就知道了，你做守望者就好了，你警告就好了，是不是？你怎么会走到一个程度，你去追逼他们，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今天我们在座的全是自愿来的，是不是？我有没有说把门关起来啊？一个个数，信或不信啊？不信你要小心一点啊，你出不了这个门了。我能不能这么说？我不能这么说。为什么？我就是那吹号的。我来告诉大家，你得信耶稣基督，否则仇敌就把你抓住了，罪就把你抓住了，你怎么样去面对审判？我没说谁的责任啊，我的责任。我说了你不信，谁负责？你自己负责。你怎么信？你自己里面决定啊。所以我们意识到，当你假设错了的话，你整个人生的安排全错了。这个瞎所带来的后果是比前面两个更加严重的。好，我们再往下一页看啊，看神是怎么光照扫罗的啊。在使徒行传26章12节，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色去，说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亮我并与我同行的人。好，这个时候神用了一个很奇妙的方式， 神要让一个眼瞎的人醒过来哈，他常常会让他一头撞在神身上。就是眼瞎的人呢，他做这些事情都很有动力的，因为他坚信他一定对嘛，对不对？就当你可以想一想啊，我们前面举了两个例子，撒该觉得他一定对吗？不是的。你可以想想，撒该在很多的黑暗的晚上，他会去思考他的名字和他的工作，他的名字叫清洁，他的工作叫勒索，对不对？那你可以，撒该的意思是什么？是清洁。别人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清洁，你做什么工作的？勒索。这个对话是很有喜感的，他一直在良心的折磨里啊，他知道自己不对。撒玛利亚夫人知道自己不对吗？太知道了，否则他为什么大中午出去打水呢？撒该知道自己不对，因为哪有税吏长在以色列人群当中是对的呢？撒玛利亚夫人知道自己不对，哪有找了五个丈夫第六个才不是她丈夫的女人是对的呢？扫罗可知道自己一定对，是不是？你敢说我不对吗？啊，我是法利赛人，我是宗教人士，我哪里不对了？死得最难看的就是这种。所以神是用什么样的光照他的？在他信心满满的，打引号的信心，要去做他认为对的事情的时候，一头撞向了神。好，保罗在路上啊，他撞见了神，意味着什么呢？神有最终的干预权，神不会任凭我们在自己的罪里啊一直瞎眼瞎下去。所以我要鼓励大家，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呢，一定会碰到一些意外的。这样的意外呢，一定不是你喜欢的意外的，而不是说哎呀意外了，老板给我加薪，这个意外，这不叫意外，这个是你喜欢的。一定什么意外，哎呀意外了，现在外面找不着工作，老板还把我辞了，这是意外。这样的意外啊，就好比扫罗信心满满的一头撞向了神，这个是你祝福的开始。因为神要把一些你以前看不见的东西光照你。但不要觉得好像我讲这个事是在讲2000年前的那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们并不是说我们的眼瞎就一定是瞎在我要用宗教的方式去寻求神，最后是变成人肉炸弹，这不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瞎的地方。我认为一定对的是，我举个例子哈，也很小的一个例子，比方说呢，我们很多我们在做生意也好，我们在做这个工作的也好，我们经常会有一个冲动，想告诉别人我是基督徒，为什么？好加持我的可信度，对吧？加持我的 credibility， 我的可信度，对不对？我说你知道吗？我是基督徒，所以你相信我，你跟我合作就好了啊！你相信我，你雇我就好了。老板，你知道我是基督徒吧？这你请我，你肯定比请他们好。这个是不是眼瞎？这个瞎的厉害了。为什么？因为真理上，神什么时候让你用基督徒去加持你的信，加持你的可信度的？你在圣经里找过这样的例子没有？基督徒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圣经里怎么说？人看见你们彼此相爱，就认出什么？你们是我的门徒，对不对？耶稣是这么说的。那基督徒为什么？是爱的标志显出来之后，别人说：“哎呦，这些人跟别人不一样，他们情愿吃亏。”我这些人不一样，我这些人像基督，像神，这是基督徒的意思，对不对？好，你会发现，第一，当你做这个举动的时候，你真理上是瞎的，还有什么？你对圣洁是瞎的，为什么？你以为你就比那些不是基督徒的人更适合这个工作吗？好像不一定，因为每个人都高看自己。因为其实我当我想强烈告诉别人老板你雇我因为我是基督徒的时候，其实我已经不如那几个不是基督徒的人了。因为什么？因为我心里已经被这个工作牢牢地抓住了，我太想要得这个 offer 了，我太想要得这个工作了，不是吗？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你高看自己里面的圣洁，你也高看自己对真理的认识，这就是眼瞎。然后神呢就会让你一头撞向他，怎么撞向啊？你晚上祷告，你说神啊，求你让我一定得到这工作，明天老板就很委婉的告诉你，我已经找到更好的人了啊，你不用来了啊。所以在这里使徒保罗当他得救的时候，他一头撞向神的时候，神是用个什么方式来让他看见的？用光照。神当然也可以用别的方式啊，神可以让他突然得疾病，神可以用其他一切的方式让他停下来，但是神为什么要用光照把他从马上照下来？其实就用这个方式来显明，你是瞎的，扫罗你瞎了。所以大光照的方式就告诉我们，我们的起点就是灵里的眼瞎，然后呢，神要用真理的光，谁是真理？耶稣自己就是真理嘛。所以是耶稣亲自遇见扫罗，把他从骄傲里拽出来的。所以使徒扫罗哈，使徒保罗是一个很特别的使徒，因为我们知道使徒这个职分呢，不能乱讲的啊。今天你不能对着某一个牧师讲你是使徒啊，他不是。为什么不是呢？因为使徒必须得是耶稣亲自差的。使徒保罗是最特别的一个使徒，是什么？是耶稣升天以后才差的，对不对？使徒彼得什么时候差的？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差的。使徒约翰什么时候差的？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差的。使徒保罗什么时候差的？他被光从马上照下来，他眼瞎的时候，神向他显现。好，那我们再看下一页吧。使徒保罗他是怎么得救的呢？好，第十四节，他说我们都扑倒在地，使徒行传26章，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说，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啊。这节我们好好解释一下啊，这节经文很有意思。他首先呢，我们看见神的爱，所以当我们有不好的意外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这个意外不是惩罚。我再说一遍，当你遇见了一个你不喜悦的意外的时候，这个意外不是定罪，不是惩罚，一定不是。如果谁在这个时候用定罪和惩罚来跟你交流，就是约伯的三个朋友。我们上一次讲到了约伯啊，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啊，讲到约伯的苦难。那约伯在他的苦难里来了三个打引号很爱他的朋友，他们是怎么帮助他的？说你一定有罪，好想想，是不是？最后使得约伯把他里面的最深、最埋藏最深的那点小骄傲给激发出来啊，这个是其他的话题。但是呢，在这里扫罗扫罗，神呼喊他的名字两次。当我们看见这样的呼喊的时候，你就知道神是带着爱的，对不对？如果神要惩罚他，哪有那么麻烦，那么啰嗦，他直接死了就好了。那扫罗是配得死的，他杀了人的，他马上死也是值得的。神说扫罗扫罗，所以他不在定罪，不是在审判，他不是在惩罚你，他是要让你醒过来，所以是一个祝福的开始。好，这个时候呢，神用了一个反问句，他说为什么逼迫我？明明扫罗是在寻求神，但是神却问他，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当神要让我们醒过来的时候，首先是光照我们，我们本来的样子是怎样的。我举个例子，还是用我们刚才这找工作的例子。你说哎呦，老板嘛，我是基督徒，你用你雇我吧。神可能会跟你说，孩子啊孩子，你为什么不信我？是不是？你为什么不信我？你为什么要去用神不喜悦的方式去增加你的简历的丰富度呢？你为什么不信他？所以神总是把我们从我们自以为对的那个方向啊拽出来。什么叫悔改？悔改有的牧者哈、喜欢用一个图啊、没在这里写，就是掉头。就是 U turn， 就是你走错了路，有的时候那个 GPS 会告诉你什么？掉头，掉头就是悔改。神就是告诉你，原来那条路完全反了，你现在可以往回走了。 这就是悔改。所以悔改我们千万不要把它用负面的惧怕的心去理解它，悔改是一个非常积极非常对你有益的事情。你走错了路掉头，你觉得这件事情哪有全那个当口比这更好的事，哪里有？没有了。使徒保罗在这个时候他经历的就是，所以他所认为的和事实之间巨大的差距，在神的一个反问里就显明了，你为什么逼迫我。好，还讲了一句话，用脚踢刺是难的。好，这里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刺。刺呢就是赶牛的棍子啊，就是这个，因为时间原因啊，我没有把那个图片放出来啊。大家可以想象啊，一根很长的木棍，这个木棍的顶头呢有一个尖刺，是金属的。这个东西用来干什么呢？这个东西用来在牲口啊，它不愿意按照主人的方向走的时候，就用这个东西刺它，刺它一下。但是呢，这个不会让它受伤，对吧？就疼一下，疼一下它就赶紧就停了啊。然后呢，这个东西会很长，这根棍子很长啊。就真正以色列人用的时候啊，它这根棍子至少是一米以上啊，基本上是一米到两米，就是。主人站在后面的时候，他不用很远，所以呢，你要踢是踢不着主人的，你踢刺是不可能踢着主人，但是你会踢着这根尖刺。好，这样的一个东西哈，在旧约里有没有出现过？我问大家，对旧约熟悉的弟兄姊妹，赶牛的棍子让你想起什么？第一，想起谁？想起用赶牛的棍子打死了600非利士人的一个士师，对不对？在士师记里有一个叫应该叫三家的士师啊，士师记三章，他就用一根赶牛的棍子打死了很多非利士人。好，我们知道旧约呢从来都是一个比喻啊，它是一个形象，一个图画，它来告诉我们什么呢？它来告诉我们新约一个真实的道理。所以旧约它讲的神的仆人用个赶牛的棍子打死的敌人，在新约敌人就是什么？就是罪。对，所以这根赶牛的棍子这个刺哈，是用来对付罪的。这是我们从三家这个故事里得出的第一个结论。还有第二个地方提到赶牛的棍子跟刺是什么地方，是在传道书的12章。大家记不记得传道书12章的最后快结束的时候，有一节经文，应该是在11节左右啊，他说什么？他说智慧的话语就像刺棍啊，中文的和合本翻译成叫刺棍。什么叫刺棍呢？刺棍就是赶牛的棍子。为什么赶牛的棍子是智慧的话语啊？因为它会让你醒过来嘛，对不对？所以它是帮助你胜过罪的，它是让你醒过来的。这是神的祝福，这就是这根赶牛棍子的意思。所以骄傲会是什么？骄傲会让你一直想去抵挡这根棍子。但是神说呢，你抵挡这根棍子的动作是徒劳的，因为神因着他的爱，他会让你一定去到悔改的方向，你躲不掉。好，那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啊，我们的经历会是什么样呢？当你自己啊眼瞎了以后啊，其实你里面一直会有个声音会告诉你你错了，这个声音会坚定的告诉你你错了，掉头，然后你一定会想把这个声音推走，这就是用脚踢刺。他会告诉你你踢不掉的，终有一天你会掉头。那我们该怎么选呢？早掉头嘛，对不对？我有的时候开车的时候，我发现这个 GPS 很倔啊，就是你一直跟路口不掉头啊，它下一个路口让你掉头啊，它再下一个路口再让你掉头，它就一直让你掉头啊。那你该怎么办？你就立刻掉头嘛，这就叫智慧的话语，就像刺棍。就是神在你里面留下那个话语。 所以扫罗的良心，圣灵的声音一直催逼他掉头，直到他一头撞向了神。好，我们来看下一页，第十五节，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五节，他说：“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啊，这里很有意思，一个逻辑强大、非常坚定的扫罗，突然变得很矛盾了。他矛盾体现在哪呢？他说：“主啊，你是谁？”好，我问你啊，你说一个人是主，你能不认识他吗？啊，你可不可以在公交站头碰到一个人说：“主啊，你是谁？”你会这么说吗？啊，那个人说你可以去医院看一下啊，你逻辑有问题。你说对不起先生，你是谁？这个是逻辑通的。或者你说主啊，我愿一辈子跟着你，我不会问你是谁，我知道你是谁，我才称你为主嘛。为什么扫罗会说主啊，你是谁呢？因为他无可否认眼前这位就是主，而且他非常清楚地知道他对这位主一无所知，他终于谦卑了。他以为他认识的这位主，其实他是一无所知。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得救前的扫罗，他不要认为好像我知道的神就是这样的。直到有一天，当你一头撞向神的时候，你会问出同样的话，你说：“主啊，你是谁？主啊，你在这件事情上真的想对我说什么话？我是一点都不知道。”你的祝福就开始了。所以在这儿，在骄傲悖逆里的人呢，常常是跟扫罗一样的，他知道自己遇见的事是出于神的，但是他完全不知道神想对他说什么，就跟保罗说的话一样：“主啊，你是谁？”然后神怎么说呢？主说：“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没有什么比认识到自己从根本上假设上错了更重要的。耶稣终于让保罗看见你完全错了。在这里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一个真实的故事啊，来解释一下。那我们刚才呢举的例子是一个年轻人啊，假设他要去找工作，那他想要去加持一下他的身份啊，他说我是基督徒。那什么时候对呢？你可能会问，我什么时候该向别人说我是基督徒呢？我认识一个弟兄啊，他呢也经历过一个小事情。他呢有一次呢国内啊订餐，就是叫外卖嘛。然后呢这个外卖小哥呢有的时候会比较忙呢，会出错啊，他碰到一次呢就真的错了。错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订的这个餐呢，这个外卖小哥送到隔壁的那个小区同样的门牌号里去了。比如说你家门牌是这个小区的9号楼301，外卖小哥一激动送到隔壁小区的9号楼301，然后呢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那个隔壁小区的9号楼301呢就把这外卖吃了，收进去吃了。直到这个弟兄呢后来发现很长时间没有送，再去找这个小哥，突然发现错了。那谁错了呢？那当然是个外卖小哥错了，对不对？那他要赔的啊，而且呢这个投诉会带来一些后果的。这个时候呢，这外卖小哥就求这个弟兄了，说你能不能就再订一份同样的啊？然后呢，我给你送回来，然后钱我来出，然后再赔偿一点啊。意思你就不要投诉了啊。这弟兄同意了啊，就订了一份同样的。这外卖小哥呢就送上来啊，要把钱给这个弟兄。这个时候呢，这弟兄就告诉这个小哥说你不要给我了。这小哥坚持要给啊，不行不行，一定要给，他就害怕啊，他非常害怕，因为是他错了。最后这个弟兄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不能拿你这个钱。”这小哥当时非常的吃惊，很震惊，在那愣了很长的时间，就默默地走了。为什么这是一个对的时候呢？因为这个符合圣经。为什么？因为在真理上呢，神 白白的赦免我的罪，我就白白的赦免别人对我的亏欠，对不对？是不是？什么叫白白的？白白的就是小哥的钱你收了就不叫白白的，是吧？是这个道理，对不对？那他掏钱他又赔了你，这叫白白，这叫有价的。什么叫白白的？就是人人都会犯错，你悔改的心我收到了，因为你把钱拿出来了，所以你走吧，这叫白白的，这个符合圣经，对吧？还有呢，还有什么符合圣经？就是我知道我也是罪人，在这个事情上，当这个弟兄对这个小哥说的时候，他知道他也是罪人，他也有得罪神的地方，他也有一天会做同样犯浑的事情，那神问责他呢？他没有高看自己的圣经，他也没有高看自己对圣经的理解。所以你可以想一想，在后面这个例子里，谁的名得了荣耀啊？耶稣。这小哥不可能再找到这个弟兄了，这辈子不会再找到他。所以在这个小哥的人生里，他记得了一个人，这个人叫耶稣。阿们。对，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好像保罗离我们很远啊，我们每一天都会在经历他。我们谦卑下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哦，我不需要跟我的老板说，赶紧雇我吧，我这个基督徒，我谦卑下来我就知道，我就去做就好了嘛，对不对？别的同事不肯做的脏活我去干就好了嘛，不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我显给别人看，因为我就是愿意为主做嘛，对不对？那直到有一天你的老板来问你，哎，你这个同事你这个同学好像不太一样啊，你怎么每次都是别人不干的活你去干呢？你在告诉他你是基督徒吗？阿门，是不是？对，好，我们来看下一页啊。那圣灵带领人跟从神的声音啊，那很多人看到这里呢，可能会问，那我怎么知道哪是出于神的呢？我怎么知道真理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圣经是怎么讲的啊。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节说，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即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所以你怎么知道神呢？你听见这个声音，知道是出于他的。所以我们不要去看人，不要看人。为什么我们会强烈的说，老板你看我是个基督徒，其实你还是盯着人。当你盯着神，你就会知道你要信心就好了嘛，因为是神给你供应的，哪怕是神借着你的老板给你供应，没有神的恩典，这老板也不会给你，就是这样。所以在这里，当你里面的那个声音，微小的声音告诉你的时候，你自然就能知道。还有呢，你听见声音不算，你还要立志。就十六节约翰福音七章说的，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出于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凭着我自己说的。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所以一方面呢，神的声音你分辨出来，另一方面呢，你里面要做个决定，你说，主啊，我就是要跟着你走，我不管别人怎么想，反正我总是要跟着你，就立志行善由得我嘛，我立志。好，当你有了这两点之后，你就一定能够走到对的方向，因为你知道神的声音，那小小坚定的声音，你也愿意按照声音走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是真理的。好，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看下一页，到使徒行传的26章呢，这个时候耶稣呢就开始对保罗哈，使徒保罗以前的扫罗呢做呼召了啊，他怎么说？他说，你起来站着，16节，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召扫罗， 从黑暗中招出来之后，让他去做什么？让他去救一切还在黑暗里的人呢？当你曾经经历过眼瞎得看见了以后，你就能明白人在眼瞎的时候其实是很痛苦的。就人在骄傲里哦，当他一头撞向神的时候，那样的感受只有使徒保罗知道，是不是？大家想一想啊，约翰也好啊，甚至彼得也好啊，他们虽然经历过一些悖逆的时刻，但是他们没有杀了斯蒂凡，对吧？他们没有拿着大祭司的文书，曾经这个全世界的宣扬的我要去逼迫基督徒啊，就眼瞎到一个程度，黑暗到一个程度，突然翻转过来以后，你跟神的关系就建立在一个非常非常深的悔改得恩典的基础上。这个时候你再去帮助人的时候，你会去怎么帮助他？他说哎呀我找不着工作，你会怎么跟他说？你说你不要怕，你说你回头你到主那里去，你说我曾经比你糟糕的多得多。神拣选了一个从极深黑暗里出来的人，成为他极大的大能的器皿。然后呢，保罗就开始做见证。我们看下一页啊，保罗的见证呢，讲了我挑了两个地方啊，两个地方非常有代表，一个是在腓立比书。保罗这个故事在26章这个故事，他其实不单单是对外邦人不信的人讲，他对信的人也讲的。所以很多人会说，哎，你为什么总讲福音呢？因为使徒保罗就总讲福音，你说做神的仆人还能怎么办呢？那除非我说使徒保罗你别讲福音了，你怎么总讲你自己以前那点破事呢？使徒保罗对谁讲？他越是对生命好的人，他越讲这些事。大家注意了吗？啊，那些乱七八糟事多的是哪个教会啊？是哥林多教会。使徒保罗没有讲。腓立比教会是什么教会？腓立比教会是模范教会。然后呢，他第二次讲是对谁讲？对工人讲，对提摩太讲。好，我们看他怎么讲的。啊，在腓立比书的3章5节，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这一段话我相信深深刻在保罗的心里，因为他深知道他得救前是个什么样子。弟兄姊妹们，我们怎么跟神有近的关系？你想一想，你在黑暗中的时刻是什么样的滋味？使徒保罗就想到他曾经，他是多么的骄傲，他曾经是多么的在他的骄傲里去逼迫神，而且呢，他曾经他的骄傲是建立在那律法上的义是无可指摘的，就他找不出任何的人找不出任何的瑕疵啊，就他的骄傲是他完全看不见的。我们今天经常会有人拿着律法来要求人的时候，其实这些拿着律法要求人的人是不能用放大镜去看的，大家知道吗？其实站在讲台上的人啊，最安全的就是拿着律法来要求大家。但如果呢，你用放大镜去看他呢，你就发现哈，他绝对不是无可指摘的。但是使徒保罗在得救前，按照圣经的启示，是律法上的义是无可指摘的。就是你找不到他任何的不对，他完全守了律法，表面上。然后他说什么？他说只是先前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他告诉腓立比人，我以前一切骄傲的资本我全部丢掉了，我以前一切骄傲的标签我全都不要了。这是他得救的见证啊。如果你是腓立比人，你会怎么想？你说保罗，我现在还要追求你以前在追求的东西吗？好，我们再来看他怎么跟提摩太说的，下一页。 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节，他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很宝贵的篇幅啊，提摩太前书一共才五章啊，而且你对一个工人你老讲你以前做错的那些事有什么意义呢？保罗不但讲，而且恰恰他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这样的一个评论是对着一个成熟的工人讲的。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什么叫罪人中的罪魁啊？就是所有的罪人里我是最坏的，所以保罗才会在所有的工人里我们能看见他所做的工，至少在我们能看见的程度上可以说是最大的，是不是？是吧？新约的篇幅，三次传道之旅所建立的教会，为什么？因为他是罪人中的罪魁。好，我想问大家，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保罗真的是罪人中的罪魁吗？我才是罪人中的罪魁，是不是？是吗？为什么是这样？我想问你啊，如果保罗的罪会把他带到地狱里去，假设他没有信，跟你有什么关系？跟你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自己的罪会什么？会把我带到地狱里去。这就是认识我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最好的角度，对吧？这也是耶稣告诉我们，你要先拔自己眼中的梁木，才能看清对方眼里的刺，这个道理的原因。因为你眼中的木头对你来说的重要性就像一个梁木那么重要，它会把你杀死在地狱里的。别人眼中的那根木头对你来说就是一根刺一样，有什么重要的？就算你对了，你全对，你在全世界是最对的人，你会因此去天堂吗？你想过没有？只有我们认识到我瞎的地方才是对我最重要的嘛，是不是？很多小孩子不明白，哎呀，你我一张卷子老师总说我做错了的地方，我就很伤心。那问题是我总说你做对的地方，你永远错的地方就不知道怎么做对了嘛，是不是？所以在这里保罗在十六节说怎么说，他说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保罗甚至都控制不住，他在写信呢，他就开始赞美神了。他为什么要赞美神？因为他知道他曾经那罪魁会把他带到的地狱的这个景况，在神的怜悯里完全的翻转，所以他不再管别人，而且他对其他一切的人，他都想把别人带到这个点上来。他就想告诉提摩太，你认识到这一点你就有福了。好，我们时间原因我们继续往下，我们看最后一页。我们总结一下啊，骄傲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属灵的眼瞎啊，它是最难悔改最难发现的罪，但也是最危险的罪。为什么？因为人生不出对神的需要。在这个罪里，撒该他渴望见到神，渴望到一个程度他爬到树上去，撒玛利亚妇人他也很渴望神，渴望到一个程度当他听见了他就要了。扫罗妇人他不要，他雄赳赳气昂昂的去逼迫神，因为他不需要救恩的原因是他不知道自己是瞎的。但是呢，当他从这样的关系里翻转了以后，他从自以为意的骄傲中悔改翻转了以后，这样的一个关系成为他一生与主关系的基石。所以对自己的罪认识越深， 他与主的关系就越近。为什么？因为神赦免你五两银子的罪和赦免你五十两银子的罪，哪一个你会更感恩呢？在路加福音的七章，神用了一个故事，大家都记得吗？我们哪一个可以说，其实我只欠了主三钱银子呢？你认识的越清，你跟主的关系就越大；你认识的越深，你跟主的关系就越深。谁才能成为神大能的器皿呢？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是谁把我们从罪的审判里救出来？他为了你能不下地狱付了什么代价呢？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恩典，也求您使我们从这眼瞎里出来，让我们看见我们其实是何等的糟糕。我们不要去看扫罗所做的恶事，我们只看看我们自己。我们说，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甚至还没有在一头撞向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看见其实我也是罪人中的罪魁。父啊，求您赦免我，更求您把我变成那大能合用的器皿，更求您使用我成为多人的祝福。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